欢迎回到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有不少媒体受到反腐调查，尤其是媒体龙头老大中央电视台爆出各类权色权钱交易，置身于反腐旋风的风眼。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授展江在接受共识网的采访的时候语出惊人，称中国媒体的腐败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国际新闻组织记者无国界最近将中国新闻自由度列为世界倒数第五。那么中国媒体的腐败体现在哪些方面？缺乏新闻自由和媒体的腐败有多大的关系？今天我们请各位来给我们解读一下。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反腐风暴来谈起吧。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反腐风暴哈，接触了中央电视台的很多的丑闻，但是很多人呢觉得中央电视台的腐败和这个政治高层的关系有很大的关有很多的这个牵扯。那么陈伯公先生，你觉得中央电视台的这些反腐是政治的整肃呢，还是说自然而然就是反腐之风刮到了媒体？你的解读是什么？
显然没有权力斗争的话，这个反腐之风不会刮进媒体。实际上中国的媒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政府的派生出来的，它属于宣传部管理，说政府腐败，作为媒体政府的一部分媒体当然是腐败。另外呢，这个媒体它是依附于权力，依附于政府的，它没有自己的自由度，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它必然发生权钱勾结和权色交易。另外呢，这些媒体里边它是一个曝光率非常高的一个机构，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名人啊，这些什么男女名人啊，都在里的出没，对高官是很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媒体的腐败可以说是不亚于军队，不亚于政府，不亚于任何政府部门。
嗯，高文清先生。
中国的媒体呢，不是社会公器，是党的喉舌。这个它受这个跟中国媒体的腐败的根源呢，在于那个政治管制。但是这种政治管制呢，一方面剥夺了这是政治管制是一种那个是一把双刃剑了。它一方面剥夺了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自由、新闻报道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媒体呢提供了一个寻租的空间。中国媒体呢正是在这么一种两重的这种夹击下，就现在丑陋的面目，现在是大白天下，叫别人惨不忍睹，丑不忍睹。
待会儿我们从各个层面来谈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腐败面面观哈。但是现在先是一个总的这个说法。那么，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和破空看法差不多。我觉得这次整肃央视，是因为政治上的这个打击政敌，牵扯到了央视。但是中共并没有全面的对整个媒体行业发动反腐败。那么具体涉及到中国的媒体如何腐败，可以简单的化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你给了钱我就给你说好话，写表扬稿件；第二类呢，就是你给了钱那我就不写坏话，不发批评你的稿件。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媒体如何拿钱，一种是所谓的机构拿，就是集体拿，就是企业或者一个事业单位给媒体付广告费，用这种办法来收买媒体，让媒体给他们说好话或者少登坏话。第二类呢是记者编辑个人拿钱，拿红包还有塞黑钱，目的是一个是说好话当喜鹊，一个呢是堵嘴别说坏话。所以这两种模式和这个两种媒体的这个报道方法，都是在党的这个党管媒体当喉舌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个有很明显的中国特色。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媒体经营状况。
对，我们知道刚才除了陈晓农先生提到的这个媒体的腐败哈，这个媒体中的这个权色交易也好像比较泛滥，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我们知道多位这个男女主播都和高官或者是高官夫人有染。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接出来的地方领导被因为贪腐问题曝光的，很多也和这个所谓地方电视台的主播有关系，包括薄熙来曾经也和辽宁的比如说电视女主播有关系等等。那么中国媒体是不是已经混乱到真的是到了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方面的情况，那么破空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我们看到西方的媒体啊，像美国的媒体有很大的不同，是因为它有那个自由和独立性。他们选主持人、选记者不是靠资质，他们有一种资深的说法。比如美国有个记者叫做海伦·托马斯，他90多岁了还跑白宫，而且在白宫备受尊重，总是被放在第一位，总统记者招待会。那么绝对不是以资质取胜。还有一些主持人，那些什么说 already 那个主持人啊，都不是靠资质。 但中国由于媒体是一个传声筒，是一个宣传工具，结果它的主次呢是选美、选色、选秀，所以就金童玉女啊，这个靓女美男才会在这个做主持人。由于这样的话，他们就成了高官，这个非常吸引高官。所以他们的姿色，这些主持人的姿色是他们的资本，而高官的权力是高官的资本，因此权钱勾结，权色交易。所以我们看到周永康啊，或者是这个薄熙来，他们倒台之后都跟主播有染，甚至跟很多主播有染，什么沈冰啊、叶迎春啊等等，甚至说车震的传闻。那么同样，作为一个报应，上天有眼，作为一个报应，既然高官搞了女主播，结果呢男主播也搞高官的夫人，像芮成钢，据说跟这个令计划的太太和20多名高官夫人都有染，说这个一种啊是简直是当代版的那个金瓶梅，比金瓶梅还要金瓶梅，比北宋还要北宋，就这个淫乱呢、啊，这个到了极点，以央视。这个央视啊，在央视工作过的人说，他在那里工作，每一天都感到耻辱。
嗯，高文杰先生，
那个在一般社会里面呢，男人的资本呢是地位和财富，女人的资本呢是青春和美貌。那么在央视里面的众多的美女呢，就成了中共官场这种权势人物，像周永康之流，这个捕猎场。哎，那么网上有一篇文章的话，就是讲这个。这个从这个他的央视的这王小丫呢看央视的这个女人，哎，这里面就是详详细细讲了这个过程，哎，这个过程的话呢，这简直是这个不堪入目，哎，真是我就不知道现在这习近平他们天天坐在这个台上啊，这个在这个春晚上这么唱高调，结果这下面这么多人不堪入目，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呢。就是说呢，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这央视啊，已经没办法看了，哎，他们编了很多的那个段子，哎，一眼望过去啊，不是二奶就是面首，其中有这么几个段子，我给大家那个念一下。芮成钢才是真正的革命斗士，他给中央高官批发了20多顶绿帽子。芮成钢成功地打响了南昌昌富的昌啊起义的第一枪。他辛勤地开荒拓土，把那些高官夫人当成南泥湾进行了成功的开发。还有人说呢，我喜欢芮成钢这样的男人，不嫌弃老女人，为男女平等做出了贡献，给那些喜欢小女人的男人做了另类榜样。
嗯，好，我们知道，说到这个中国电视台曝光啊，实际上在这个党媒中的这龙头老大，当然首先就是中央电视台，还有新华社等等。那么《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提到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腐败，里面引用了一些中央电视台自己内部工作人员。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顶级官媒，比如说新华社或者中央电视台，都是以高收入和这个顶级的福利著称，为什么他们还往往比地方媒体更为腐败？那么小龙，你的观察是什么？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中国这个顶级官媒呢，它也是顶级喉舌。喉舌到底是怎么样扮演角色的？中国以十几年前，有一个记者写过这么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叫做"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叫我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这个形象，基本上就是喉舌。那么顶级党媒之所以，尽管呢福利待遇高，还是照样的腐败，是因为中国引进了市场化，各顶级党媒也在市场化这个范围内。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是顶级党媒，所以它的垄断地位就决定了，你让他写表扬稿也好，让他不写批评稿也好，那要价都是垄断价格，就特别的高。所以对顶级党媒的员工而言，腐败的话，收益也远远比一般的小媒体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
好，说到这个媒体市场化对于媒体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对于顶级媒体，比如说新华社或中央电视台，那么它有国家政府的这个拨款，但是很多的地方媒体呢，政府并没有拨款，但是同时呢，也要管你要登什么东西，就是说管你的嘴巴，但是不管你的死活。用一句中国媒体人的说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媒体如何生存呢？那么他如果光是说你推出新闻进行自由新闻竞争的话，他也许有生存的余地，但是他又不能有真正形式的这个新闻竞争。那么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媒体不得不走上腐败的这个道路？那么我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地方媒体呢，它的生存呢，主要是啊有两个，一个叫有偿新闻，就是说我要跟你播新闻， 尤其播正面新闻，尤其遮丑的话，那么你要拿钱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的广告，而这个企业呢，不管你做的好坏，哪怕你是垃圾企业、垃圾股，我都给你宣传，只要你给钱。我们知道前些年我们曾经看到，像河南啊，或者是这个山西发生矿难，这个记者甚至那个矿难发生之后，这个矿长啊，那个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发红包，人人发红包，发了红包干嘛呢？遮掩矿难。甚至小报的记者、地方记者也去领红包，领不到破口大骂，甚至有人假充记者、假冒记者领到了红包。所以说领到了红包之后大家都不吱声，甚至把矿难的人数缩小，或者是就说甚至说那里没有发生矿难。说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媒体肯定是腐败的，他也跟权力勾结。就像中央媒体的这个选色选秀之后，跟高官、跟周永康他们搞在一起，中央领导人；地方媒体啊，也是跟省部级领导人搞在一起。事实上，地方领导人出事之后，都会发现他们跟地方什么所谓女主持、男主持有染，这些丑闻啊，都是一级传一级的。
嗯，那么高文基先生，
我觉得的话呢，这地方媒体呢，实际上呢，也是跟刚才分析的央视啊、新华社这些顶级媒体的那情况那是一样的。但地方媒体有一个情况呢，它政府不能够全额拨款，或者只能部分的，因此呢，它需要去自筹那个
自负盈亏，对，
自负盈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就把它所谓可以用一句这个借用叫逼良为娼了。那么到市场上面去，那么就各种这个邪门歪道就搞起来了。那么刚才咱们讲到的话呢，它实际上还是利用的，它寻租呢，实际上还是基本上还是两种手法，一个是利用负面的报道，那么用负面的报道来那个勒索，然后的话呢，给你封口费；还有一个呢，利用正面宣传呢，给你呢开口费，让你在电视上、在媒体上曝光，宣传。其实这个产品的质量、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呢？完全不是这样子，完全是一种利益上的这种一个交换。而呢，行业上的媒体还有一个情况呢，他们像中央各部委呢，也有很多那个报纸，他们办报呢，他们上面有一个婆婆，出了什么事之后啊，婆婆给你担着，所以呢，就拿这个新闻总署呢。这个对这种地方上的这种敲诈勒索这种行为也没有办法，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前些年发生的这个国务院那个发展研究中心他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他勒索这个别人告他，多次告他，告完之后的话，最后这个新闻总署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把他的一个记者站给撤了，而且还保留这个报纸。这就是中国现在媒体的这个现状。
是刚才高文健先生提到这个行业性报纸，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行业性报纸确实也是中国一个媒体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哈。各个行业各个部委他们各个宣传部门都有自己的这个报纸，虽然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而且所谓这个报纸呢也没什么太大市场，但是都是一个是为了为自己的行业发声，另外一个呢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怎么说呢，就是从下面的企业或者行业收一点所谓保护费吧。那么请小农跟我们谈谈这方面这个贪腐的情况，所谓行业部委各种报纸。
行业的部委报纸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大量部委被裁撤以后的一种遗留物。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每个中央部委都有自己的行业报纸报刊，用这个行业报刊呢，一方面宣传自己本行业的规章制度和政策，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为自己这个行业画地盘。计划经济结束之后，这些行业的上属部门，就是这些部委，很多都裁撤了，没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机关的冗员要解决，很多人就跑到这样的行业报纸去了。那么行业报纸本身没有什么经费，它靠的就是旧的老的这个部委的行业协会下令让同行业的各个企业订他们的报纸，但这个订费还是有限的，所以再下一步就是广告费，广告费当然就得靠勒索，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反过来发表扬稿。所以很多行业报纸其实本来是应该关掉的。中国有人说，有一个教授说了一句话，说是中国这1000几百家报纸关掉一大半，大概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这行业报纸事实上是为了养活一批人而实行新闻勒索政策。这个做法呢，让我想起了90年代，当时中国媒体行业有一句话，说这个1992、1993年全国都在嚷嚷下海，那个时候媒体行业很多人说，我们是被捆起手脚来扔到海里去了，就是宣传部门说，你们是媒体要自负盈亏， 但是你们也是喉舌，手脚得捆起来，不能自由行动。那么把手脚捆住的大海里让你游，怎么游法呢？只能腐败求存。所以文谦先生谈到的宣传部的毕良为娼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我们知道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引言里面提到哈，就是这个世界著名最著名最权威的这个新闻组织记者无国界呢，把中国的这个新闻自由度排在名列世界倒数第五。那么我就想刚才大家提到这个缺乏自由跟这个中国这个媒体腐败的关系哈，但是我想就是这种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说因为缺乏新闻自由所以中国这个媒体的腐败，这中间这个关系是怎么回事？那么请破坤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本来哈，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啊，媒体是叫做什么无冕之王，第四公权力，就除了行政、司法、立法之外的第四大权力，它有很大的权力。它本来是来监督权力、监督政府的，而且它是为大众服务的，代表大众说话的，所以它非常大。就说记者叫无冕之王，那四通八达。但是呢，在中国恰恰相反，说这个媒体啊成了政府的附庸，政府的一部分，政府的这个权力下的一个这个奴仆仆从，说他不得不依附权力是生存。那么权力腐败，他也跟着腐败，而且政府腐败，他也就腐败。所以他对民众是不负责任的。说中国作为一个是这么一个大国，但他的这个新闻自由度啊是世界倒数第五。另外倒数第四的像北朝鲜啊这些国家，这些小国。那为什么说中国的媒体腐败世界第一呢？因为他不仅是没有媒体自由，没有独立性。它有巨大的媒体行业，那么有巨大的利益，而且这个经济又在所谓的高速增长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腐败那是非常深重的。是说没有媒体，没有独立性，没有自由，它必然腐败。要革除媒体的腐败，它只有一个办法，就它独立。独立了之后，它不依附权力，它对权力说不，同时它倒过来为大众服务的时候，它不存在要行贿的问题。那么在政治上，它有它的独立权利；在经济上，它自主经营。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根除腐败，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消除腐败。
嗯，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话呢，这个中国这个媒体的这个自由度和这个腐败呢，这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自由度越少，腐败度越高。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前面我也说到了，因为中国的政治管制呢，对于媒体的管制呢，这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剥夺了这个自由，另一方面又给媒体呢，既然作为喉舌嘛，要给他这个寻租的这种那个机会。而且呢，媒体的普遍的腐败呢，实际上呢又更利于这些宣传部门的管制，因为他可以抓你的小辫子啊！哎，你不服，你政治上你不听话，我就在这儿曝光你的腐败，我就在那搞臭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两者的关系呢就是这么一种负相关的这种关系。这种情况呢，实在是中国新闻界和这个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种悲哀。
嗯，其实从很多人就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政府管制越多的地方越容易出现腐败，因为权力和权力的关系。那么管制越少的地方，往往腐败的这个温床也就不那么太多。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就是这中间自由度和这个腐败之间的关系。
关于新闻管制，陈云有过明确的说法，就是国民党时代，国民党对媒体的管制不那么严格，所以共产党大大钻了空子，把国民党给推翻了，利用了媒体。他说现在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提供这个空间，所以中国不需有新闻法。那么这个话反过来就是点明了一点，那就共产党对媒体的管制比国民党要严密的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当中虽然还有一部分有良知的记者，他们的良知永远也不会消灭，但是他们没有施展手脚的空间，所以很多人时间长了难免心灰意冷，也有很多人就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了，去和别人一起搞腐败去了。但是我们社会上对媒体监督政府这一点一直仍然有很高的期待，因此这个大家对媒体的腐败非常失望。但是政府的想法正好相反，媒体有点腐败没关系，你千万不能让媒体来监督政府。所以这种结果就导致政府对媒体的长期控制，导致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被长期的拖延下去，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悲哀。但是我想补充一句，即便中国将来有机会实现民主化，腐败的文化不会随着民主的到来而自动消失，它仍然在影响着整个社会。一个腐败的社会 要想清除腐败，可能要花上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是中国被共产党统治几十年以后的宿命。
说到这个中国新闻自由度哈，我想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部，各级的宣传部。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各级宣传部其实就是媒体腐败的一个最大的根源之一。那么他们觉得只有取消政治干预呢，才能根治这个媒体腐败。那么我想各位请从这个宣传部的功用和效用来解释一下这个说法。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好，没错，宣传部啊，实际上是腐败的龙头，腐败的起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宣传部的权力太大了，他跟那个纳粹政府的戈培尔那个宣传部啊，权力一样大。他可以下命令对媒体，他可以管制媒体，他审查媒体，他可以惩办媒体，他可以开除记者、开除主编，他可以关闭媒体，所以他的权力非常大，甚至他可以下令拴帖子。那么这个时候，各级媒体都要对权力寻租了，就要对这个权力说好话了，说买通这个权力就发生了。所以你比如说有买通说不要拴帖子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有的这个媒体你让他通过，甚至一些电影审查啊，说这个剧本审查也要去买通这个广电局，说这个宣传部啊，说他自然就腐败。我们看到那个中宣部副部长李东升，那就是一个腐败大王，他跟多名女主持，央视女主持有染，而且把这些女主持介绍给郑永康等高官。那么还有一个中宣部部长本人，就是长期担任中宣部长刘云山，现在政治局常委，他就非常腐败。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只在市场打几个滚，那就是私募基金的大王，身家百亿啊，到这个香港。所以呢，这个他就腐败。他的钱哪来的？就是靠他的权力，就因为他是宣传部长，他是宣传部，说人家都给他让路，知道他厉害，他来了，所以一定要讨好他。说这个宣传部要不取消，政治干预要不取消，这种腐败就持续下去。而且宣传部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表面上这个道貌岸然，暗地里男盗女娼，各级媒体效法。为什么呢？宣传部的声音是非常庄重的、庄严的、字正腔圆的，跟各级主持人一样，宣传大道理啊，讲这个正气，讲什么树新风。离开了演播室，离开了这个话筒，那马上是男盗女娼。说宣传部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和淫乱的总根子、总发源地。
高文清先生，我们知道从民国时代开始啊，尤其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其实中国的新闻媒体曾经有过多元而且灿烂的时代，包括在民国时代新闻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刚才陈讲的先提到，那么当时的记者呢也被看成是社会的良知，但是今天中国的媒体这个腐败比较深重啊，虽然也有很多很好的媒体非常有良知，比如说像新京报啊或者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但是总的来说，媒体作为就像您说的第四公权力的这个重要社会力量，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丧失了。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局面对于中国的这个长期的效应，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呢，中国的媒体刚才讲了这么多悲哀，这么多丑恶呀，但实际上呢，中国媒体里面呢，也还是有很多新闻人员，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他们秉持这个专业的操守。譬如说，啊，咱们远的民国前，民国咱们就不说了，就说中共建政以后，啊，你比如说像刘冰业，像高勤荣，像施涛，像李大同，像高瑜。所有这些人的话呢，他们都是为了这个一个